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又是一周了，蒙哥你好吗？
我好啊，你怎么样啊？
我啊，我就等着蒙哥是否要往下继续查下去。
我再不查，听众朋友都要瘫了。
没错没错，
瘫子治好回家已经三个礼拜了，我们还在这瘫呢。
对啊，那个瘫子已经回家去了，我们还瘫在原地。
再往下我们要讲谁了？
我们要看这个马太，也是利未。
写马太福音的马太被记在路加福音里面，他叫利未。他们每个人都有两个名字啊。但是这个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那这个利未根据马太福音，就是马太他自己啊，他那个时候是叫他马太，但是路加呢决定叫他利未啊。这也许利未是他原来的名字还是怎么回事，因为路加是经过详细考察的，所以他这个落笔很谨慎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人大概有两个名字，利未本来就是服侍神的人，对不对？
是
在旧约的时候，这个
利未支派，
利未支派。
哎，没准还真的是利未支派啊，要不然其他支派干嘛取个名字叫利未呢？
这个有道理啊。这个他坐在税关上，哟。我们在讲马太福音的时候曾经在这几个字上大做文章，是吧？
是蒙哥今天这回呢坐在税关上有什么亮光。
就坐在税关上不需要亮光，你只要到美国来，这个来这边上个班就知道什么叫做坐在税关上。你整天赚的钱呢，就是不够你付这个付那个。没法算了，一算你都不要上班了。你整天在替别人上，替你的房屋保险呐、啊、所得税呀、啊、健康保险呐、啊，那就肯定是一周大半的薪水都上去了。所以这个坐在税关上这几个字是，在美国这个税务比较重的地方呢，你一下子就能够体会到这是怎么回事。哎，前面一个摊子摊了。被朋友抬来，耶稣把他治好，叫他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这个税吏呢坐在税关上呢，其实实在主耶稣也应该跟他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因为这个坐在税关上你是没地方跑没地方去的，你知道吧。
我在想这个耶稣就看上他什么了，那个摊子不是很好吗？以后就是带着那个摊子走到哪儿，这个摊子说啊，我以前瘸啊，现在起来了。
你听听你讲的话，说那个摊子不是挺好，我摊子有什么好？
对，那主耶稣怎么看上这个做税官的利未呢？
哎，这个圣经里面所选的人物，通通是这种不起眼的人物啊，就是我们大德鼓励就是这样。到现在为止，除了打鱼的。是不是又是长大麻风的，又是摊子，又是做税官的，这是像我们这种人，就是浑身毛病的、啊。主耶稣一眼就看上，因为这个主耶稣看上的人呢、啊，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都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塑造的，哎，
是
他能够把这个最破烂、最肮脏、最没有人看得起、最没人要的人啊，浑身是病的、浑身是污秽的人。到了主的手里边，哎，这么一恢复就成了神的器皿，是不是
合用的？
哎，合用的。所以这个啊，就是让基督徒也没有借口，对不对？没有一个人能说哎我不行啊，我没有这个能力，这些都是不认识神才会说的话。但是这个利未坐在税关上的时候呢，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啊、从前有个年轻人从国内出来，那个时候还看不见今天这个祖国经济情况一片大好，对吧？
最近也不行啊！
最近也不行了，哎呀！
最近一直说通货膨胀很厉害啊！
通货膨胀很厉害，因为我以前跟小贝做过一个节目叫做通货膨胀，我现在又忘记什么叫做通货膨胀。
哦，那赶紧叫小贝再起来，小贝估计对这事儿也了解的。
哎呀，我要跟他做经济方面节目，他就是不肯谈，对不对？还跟他谈谈美国的国债问题，美国呢被什么贬低从三星到二星的问题，就是、他都不要谈，他那个整天嫌这东西烦。像他这样就是做税官啊，做税官，看了钱，看了经济的事情，他就嫌心烦。我以前在国内有个年轻人，他是毕业之后呢，他能够到公家机构去，而且是到一个铁饭碗机构。
嗯，
但是他就不愿意去，
为
什
么
呢？他说进去的第一天就可以看见自己退休的那一天。
哇，这么厉害
啊。哎，从前是有这种说法的，因为从前不像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商机，各种各样的，对吧？哎，出国啊，签生啊，哎呦，好多好多的机会。
以前就是死气沉沉的，就是坐在那边就一直不动了。
对对对，这个税吏他坐在税官上，从头一天到最后一天，从刚上班到退休啊，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退休，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啊。
那那个时候啊，现在给他称呼还是不错的，就是这个螺丝钉精神啊，少他不行，但是就是一直拧在那边很紧很紧。
嗯，他这个肯定还是坐在个路口上，人来人往啊，到他那缴税挺方便啊，他要向谁讨债呢，谁也逃不掉。可是他自己呢，最可怜，他那个螺丝钉就被钉在那个地方，他比那个摊子还可怜，摊子还有四个朋友抬他，他呢一个朋友都没有。
嗯，只有四个凳子，四根木头。
有可能。所以你看这个圣经也是很讽刺啊，那是做事的顺序。你说打鱼的可怜还是长大麻风的可怜，长大麻风的可怜还是摊子可怜，每个人他的情况都不一样。对对对，说来说去这个税吏最可怜，他比前面所有的人都有钱，
嗯，
对不对？哎，都健康，可是呢他一个朋友都没有。
对，有朋友啊，都是税吏啊，你看他大摆筵席，那个税吏不都来他家吃饭吗？
哦，那也是对啊，他的朋友都是没有人要的朋友，都是酒肉朋友，吃饭的朋友不就是酒肉朋友吗？
嗯，反正大家都是坐凳子的朋友嘛。
嗯，所以那个时候耶稣看见利未坐在税官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哎呀，这真是不得了的话。
嗯，
到现在为止，从路加福音看的话呢，主耶稣对每一次呼召的人所说的话还不一样，是不是？
是。
从这里看呢，第一次他是对彼得他们讲，
是。
他对彼得他们说什么呢？
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对。那他对这个大麻风说什么呢？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也对彼得他们说，你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对大麻风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对摊子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你的罪赦了。对利未说，你跟从我来。
嗯，
你要是不懂得读圣经呢，你觉得哎，耶稣就是行神迹，行神迹治病，是不是赶鬼，然后就没什么内容。实际上他这每一句话都有完全不一样很丰富的内容。我们信主的时候，每个人也有不一样的故事啊。路加，就你来讲呢，你觉得你第一次真真正正接触到主的时候，主是对你说什么？他对你的要求是什么？
对我的要求啊，
比较偏向这里边的哪一个？
有点偏向这个利未吧。
有点偏向利未是吧？
嗯，
就是你心里面觉得很清楚的，主要你跟从他。
嗯，应该是。前面几个好像不太像。
你怎么知道主要你跟从他？你可能没有听见这几个字这么清楚，对不对？
嗯。
可是你心里面，我要你选的时候，你又能够很自然的选说，哎，你觉得主是要你跟从他？那你怎么知道的呢？或者你怎么确定是这么回事？
也怎么表达呢？我就是我心里知道，说我这样去做的，我心里很平安。
你只要再念底下一句，你就知道主有没有叫你跟从他，就是28节。利未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
嗯，要撇下所有的。
对，你怎么知道主在呼召你？哎，你心里面觉得这世界上一切东西你看不上了，你突然觉得说这东西你要放下来了，停了，世界对你一下子变色了，或者几乎你还记得 世界怎么样的好玩，哎，五光十色怎么样吸引你，你心里面突然很清楚的知道这不再是你的方向了。
对，
对不对？
是，
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没有一个跟从主的人或者听见主呼召的人不自动的撇下所有的起来。你看彼得他们那时候也是、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他两只船拢了岸，我们当时也讲了，那两只船上面是满满的鱼。
是，
这个利未做的这个关口恐怕也是生意不错的。肯定是一个能够收到税的地方啊。
是，
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这
这个他舍得哈。之所以能这样做，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他对主耶稣他觉得更宝贵吧。
呀、
要不然看这个是芝麻，看那个是西瓜，肯定丢芝麻捡西瓜嘛。
或者你像发现说，哎呦，美金不值钱了，我不要了，是不是？再好的东西，再多的鱼，哎，突然他对你没吸引力了，你觉得说，哎呦，我怎么回事？我怎么在这个地方坐了这么一辈子啊？啊，我就在这个船上捞鱼，是不是？他整天眼睛就看着网上，网里面的是鱼多是鱼少，哎，看着来缴税的银钱收了多少？怎么搞的？怎么会在这个世界里面这样迷失了？一下醒过来了。的确，我们在这里看好像很神奇啊。耶稣一句话他就跟从了，那也许哎，真的利未已经在心里面挣扎了很久，也有可能。可是这个服侍主、跟从主的规矩是，你必须把你的船拢了岸，你必须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他。这个没有别的办法，对不对？我们现在常常讲说，哎呀，我们可以代职侍奉啊，这个蒙哥是听不得这句话，或者说双职侍奉、兼职侍奉，对不对？一个人有两个主，两个都侍奉得很好，这不是能干吗？哎，保罗做不来的事情，彼得做不来的事情，我们现在今天的人都做得来，很厉害，很厉害。但是我自己当初啊，得救蒙召的时候呢，跟你差不多，也是好像一个直接的反应，就是说我从前所经营、所打算的一切，一下子变色了，一下子在我前面就暗淡下来了，或者至少我发现说，哎呦，我从前追求的那些东西是很愚昧的。已经不值得我再继续走下去，至少我知道我需要停下来，去看一看，去找一找，去想一想，到底怎么回事。但是我当时如果和这几个人比起来的话，我确实至少我很清楚的知道缺了一件。你知道哪一件吗？
缺了一件。
缺了一件。
蒙哥是说前面这几个？
哎，对对对。
蒙哥应该也不贪啊。
贪得很呐、我那时候贪在罪里边，我缺的就是这一件。那个你的罪赦了，那句话其实我没听见，你晓得吧？因为等我真真正正来到美国啊，和我的妻子那时候是我的女朋友啊，我们在一起得救的时候，并没有旁人在我们周围。我自己祷告一件很小的事情，我向主求。哎，在我在祷告的时候呢，突然心就被转过来了，我一下子我知道神是真实的，然后我在一个很大的害怕里边。那个害怕啊，也带着呼召，虽然他也带着赦免，但是我自己不知道。我过了好几个月才发现说自己没有好好的认罪。这个顺序是可能是稍微比较特别一点的啊，所以我后来回头再去把这个罪的事情解决掉。因为当时并不是人家跟我传说耶稣替我的罪钉十字架，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这样。
对，
可能我在学校的时候我听说过啊，也有同学跟我讲说你在学校的时候好像接受过主，我自己都不记得了。可是等我再来到清清楚楚重生的时候，我没有认罪啊，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呢。我现在回头看这几个经历，哎，我这真的是缺了这东西。那直到我再回头去啊，重新认识这个救恩，求主光照我，看见我自己是怎么样一个罪人，也不真的是这样，反正就是有些的环境让我能够看见，哎呀，自己在罪里面是多么深。那个时候才算是啊，比较无罪一身轻的开始能够跟从主了。
那蒙哥这个撇下一些所有的，对你来说没有太大问题
吗？有问题，怎么没问题？当然有问题。
你
首先因为我得救的时候我没有好好的认罪，所以也没有什么撇下一切所有的。虽然我看见我从前追求的东西好像失了味道了，
是
啊，我觉得不对劲了，但是到底怎么回事我不晓得。所以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去读圣经，我那个时候心里面比较清楚的一个声音就是说，哎呦，哎，真的有神啊，我怎么不晓得？我活了25岁了，我怎么从来不晓得真的有神？那另外一个直接的反应就是说，哎呦，我从前对我一生的打算都是没有把上帝考虑在里边的，
是啊。
那我现在一定要知道说，到底这件事情怎么回事？就找了本圣经就拼命读。
我跟蒙哥有点不一样，就是我很小的时候读。我小的时候读这个圣经呢，我心里的一个反应是，这些我都不愿意。
哦，真的？
因为我很亏。因为我会失去很多东西啊，比如说这个年轻人嘛，总是有很多想要东碰碰西碰碰的，但是呢，心里面却知道说这是对的，这是好的，应该去做的，但是越长大，我就是越要躲远远的。
对对对，我记得你的见证里面讲过，
撇不下。
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主老早就呼召你，要不然那些圣经不会对你有这么大的威胁。
我从小就知道，其实好像应该是每个信徒都应该做传道人。
那你爸爸教子有功啊，因为我认识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从小信主，对这件事情是特别特别的麻木。哦，我有一个好朋友，他跟我讲说，我们长老会传福音是牧师的事情。
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知道啦，其实跟我一起长大的很多的，
他们心里也有这个挣扎，是吧？
其实都有知道说，其实教会是非常需要全世界的传道人来承接这样的事情。但是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原因很多啦。但是至少对我而言，我知道应该是这么做。但是呢，我却从很小的时候就尝试有各样的方法，说我就做一个乖乖的基督徒就可以了，
就好了。
至于那个全时间的吧，再说吧，随缘吧。
随缘也来了。
对，这个随缘其实是一种逃避的，一个说托词了。
这我们两个等于是从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来。我是从来至少没有一句圣经在我心里面留得下来，很少很少的圣经留下来。
那蒙哥比我有福啊。
那个不叫有福，那个叫在罪里面打滚，打了浑身大麻风，主耶稣把我洁净了，我都不知道，是不是？他叫我起来行走，要我回家去，我心里面只是觉得说，好像哎呀，我的灵魂醒过来了，我怎么回事？我怎么在这个世界，这痴迷成这个样子啊？这是醉生梦死了25年，怎么会这样子呢？我要找答案，然后再去看圣经。
那蒙哥至少心里面现在会舒畅很多。我想起来自己就像一个法利赛人一样，哎呀，那才叫痛苦呢。
不，还是一样。这个不叫有福气啊，这是一样的。因为我头25年是做麻风病人，做摊子，后25年呢，虽然说是读了圣经明白了，也愿意服侍主，但是一样是做法利赛人，对不对？因为就是神的话语来讲，我们在他的光照底下总是觉得自己非常非常不足的啊。所以你如果真的重生得救，你真的答应主的呼召，至少我们试着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也是打鱼的，也是长大麻风的，也是摊子，那更是做水管的。
是，对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说，其实我也想过来要撇下一切所有的，那个时候也会有一些顾虑吧。但是有一次我读这个约书亚记，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有一节圣经蛮给我这个激励的。
他说什么？
他就说约书亚清早起来嘛，就是说
走遍营中，吩咐官长预备好了，对不对？
要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然后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
是，
就说我听到这句话，向来没有走过，应该是一个更加忧愁。但我反而因为这句话说，反正没有走过嘛。 对，走上去才知道
啊。很刺激啊，很刺激。
这有点真的是有点像这个实验室里说，你要用你自己的这个生命，你要走一遍。
嗯，
我相信最后的结果，神就亲自向你证明了。
对对，今天我们来跟从主啊，其实比他们当时都要容易很多，因为耶稣呼召彼得、呼召利未的时候，
嗯，
根本什么是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死里复活，是不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以及将来的审判、天国的事情，他们什么都不晓得的。
是啊，
他们什么都不晓得，他们就是叫迷迷糊糊的跟呢、啊。这新约跟旧约怎么样连在一起、他们不可能知道的，我们却不一样。我们要是真的重生得救，整本圣经向你打开，神永远的旨意啊，那个神为什么要拯救我们，以及将来的国度、将来的世界啊、还有今天服侍他的时候所要走的路，尽管没有走过啊，可是你不能说没有看过，因为约柜在你前面走，旧约、新约这一切的人物都已经摆在我们前面。对对
对对，
哎，这是一个荣耀的道路，也是一个荣耀的护照啊、我们要走上去，应该是啊、要比他们容易很多的，因为你并不真的是蒙了眼睛这样跟。
没错没错，是吃挺，我现在就觉得我现在比以前知道的多了，但是又觉得、是不是好像就是理论上的知道。还不是真知道。
那当然你得走了，理论上知道总比不知道好嘛，
嗯，
对不对？
但是却很愿意说，哎，圣经的话如果真是真的，应该对我都适用、
对，而且我们的心应该常常受感动啊。他这里边都没有提到这个字、可是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讲呢，哎，实在我们是应该心常常受感动。你可能比较像感动的就是彼得那个时候一网的鱼上来，对不对、把船都装满了，两只船都快要沉下去，他就对主就说，主啊，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啊。
是，
那是一个感动、然后主再告诉他说，你来跟从我吧，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那个应该在他心里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震撼、那个摊子说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吧，应该也是一个很大的感动。我们能看到的感动要比这个多很多。我还记得我自己第一次进到教会的时候，那时候有个传道人，他现在年纪已经很大了。我第一次进到教会，听到他在讲啊，说这个以色列人得罪神，哎呀，就瘟疫就在民中就犯起来了，那个神就开始击杀以色列人，然后摩西就站在神和以色列人中间，就替百姓代求、啊。后来神告诉摩西，就制造一个铜蛇挂在杆上，凡仰望他的都必得救。哎，他的信息很简单呢、但是那个信息一直在我的心里面，因为他就在说了，他说，在今天的中国也是一样啊。需要有人起来去站在这个职份上替百姓代求传道给他们。那时候很清楚，就觉得说那些话是对着我讲的啊，
是
那些话是对着我讲的。我们再往下读，就会读到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作席。一读下去呢，你就有点摸不清楚利未到底怎么回事了，因为他最重要的时刻实际上就是在我们今天前面节目所讲的那一个时刻，当耶稣看见利未，当利未坐在官上，耶稣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这个短短的这个四目交接的对答，以及利未当时能够起来撇下一切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就是每一个信主的跟从主的人，他生命里面必须发生的一个转机，必须发生的一个奥秘啊！你要专心在那一个经历上，那一个节骨眼上呢，你就能够找到主啊！你要是跟着利未回家为耶稣大摆筵席，许多人都来了，你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呢，对不对？就好像这个彼得他们在船上满网的鱼，两只船都装满了，大家都热闹的时候，你找不到主了。但是 在这么多的人中间，耶稣对彼得讲话，彼得对耶稣讲话是清清楚楚的。同样在摊子，他有朋友，有法利赛，也有文士，很热闹，很多事情在发生，但是真真正正重要的是主耶稣对那个摊子所说的话。哎，听众朋友，你如果还没有信主，请你注意，不但要从圣经里面去找到主，还要往心里面去看，主耶稣一定也在对你说话。那个他对你说的话，你不用去找人商量，不用去找人问，你听见了就要起来，起来了就要撇下一切所有的跟从了耶稣，那你就有福了。
是，
耶稣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到街上去传很多很多的福音啊，至少从路加福音看起来，他反而是走到一个一个人面前，对他们小声的说话，把这些人叫出来跟从他。那或许你也是其中之一。
嗯，
我深信主不断的在呼召人，就好像路加讲的，小时候你们很多的弟兄大家一起长大，其实心里面都感觉到圣经的话是对你充满了威胁的，是不是？
是，
他在要求你，他呼召你走一条更高的路，更不一样的路。哎，盼望今天的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啊，网络旁边的听众朋友，你要自己想一想，彼得也好，摊子也好，大麻风也好，利位也好，税利也好，从那一刻之后他们的生命就不一样了。耶稣是绝对改变你方向，改变你生命的一个角色。今天他已经来到你的面前，借着这几个人呢，他也来呼召你，你答应不答应他的呼召呢，就完全在乎你和他之间了，那事儿我们就帮不上忙了。好了，陆家，我们今天大概只有时间谈到这里，那我们下次再来看看这个哈，为耶稣大摆筵席到底有一些什么的菜，还有一些什么热闹精彩的事情发生啊。
好的，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